阿格纳被爆同中共秘密开发蜂群无人机 ,C919 首飞，央视用空客冒充遭全网嘲讽。中共控股美国军校，议员要求国防部审查。中共猖獗购买美国农地，美国众议院推法律封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西方制裁，但是由于中共的帮助，俄罗斯仍然能够入口大量的技术和产品供其国防工业使用。近日英国媒体披露说，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和中共间谍秘密合作开发蜂群无人机。据悉，这种蜂群无人机技术是全球新军备竞赛的核心，俄罗斯正在度全力以赴。据每日镜报1月30号报道，该媒体审阅的一份情报报告显示，阿格纳集团正在度试图利用最近中共交付的2500架大疆Mavic 2 无人机开发一个协调自主无人机编排的蜂群平台。报告里面指出，阿格纳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通讯渠道位于两个隐蔽的网络中，一个在俄罗斯，一个在中国。该网络负责对在乌克兰使用的战争物资进行秘密运输。莫斯科的高科技无人机计划是在乌克兰部队抵达英国接受怎样操作挑战者二型坦克的强化训练之际做出的。莫斯科的刺客群项目涉及中共网络专家、阿格纳集团以及两国间谍之间的秘密会议。另外报告还提到，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将被大量部署用于摧毁多个平民或军队目标。蜂群网络平台在人工智能指挥下，大量空中机器人一起冲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阿格纳集团在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有一个信息技术研发办公室，以开发中国式的机器人农场和新的蜂群无人机技术。事实上，中共一直以来积极暗中支持俄罗斯。据美国智库 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 上个月底的一份报告，其审查的贸易数据显示，尽管俄罗斯因为战争受到惩罚，但仍然能够继续获得关键的两用技术，比如半导体。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利于中国大陆和香港。2022年11月，中国大陆和香港对俄罗斯的集成电路出口量是战前所有国家对俄罗斯出口量中值的 55%。对此， 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 智库的执行董事斯图尔特说，这个只是贸易数据中正式报告的内容。所以中共政府显然知道这些举动被记录下来了，但这个亦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共政府到底在这里供应什么？这个和他在涉及晶片等技术的时候一直低调的立场是否一致？最后报告还呼吁成立一个美国机构间的工作组，以确保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的执行，并建议美国政府的主要出口管制执法部门应该获得更多资源以加强监督。近日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报道国产大飞机 C919 兔年首飞的时候，配用了一架东航新款 A320 的起飞影像当作背景。经资深航空专家确认，央视使用的确实是 A320 的飞行影像，而不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央视造假被揭穿的话题随即引发舆论的热议。根据中国大陆网上的消息，东航是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全球首发用户。1月28号东航 C919 的 MU7817 航班从上海虹桥飞到江西南昌，作为2023年的首次飞行数。根据东航江西分公司消息， C919 飞机当日一共执行 MU78178 同 MU78179-20 两个虹桥至南昌往返航班，但系30号央视喺节目里面却系用咗空客飞机做背景，被网友发现造假之后，引发外界热议。目前该短片已经喺中国国内网络上删除，但系海外嘅社交媒体上面仍然有保留。对此，资深航空专家高飞话俾大纪元听，从拍摄嘅短片嚟睇，央视报道确实系用咗新款 A320 起飞时候嘅短片。高飞话这个行为非常唔专业同唔负责任。佢话可能系媒体长期造假习惯咗啦，冇真嘅就攞假嘅嚟搭救。呢两款飞机操睇起嚟相似，但专业人士或者系鍾意飞机嘅非专业人士都能够好快咁样识别。比如话 C919 嘅机首更加圆滑，翼尖唔系垂直向上，而系翘向后上方。垂尾顶端嘅棱角亦唔系咁分明。而且呢两款飞机嘅机背天线亦差别好大。C919 嘅前部天线靠后，而 A320 有一个天线非常靠前。高飞仲指出，这个不是央视媒体第一次造假，以前军事频道关于战机的影像亦直接用国外的镜头。央视在2011年1月份的一篇军事新闻报道里面用了一段荷里活大片《壮志凌魂》里面的画面。该报道是关于中共空军的训练节目和采访，镜头里面演示了执行任务的战斗机的场面。报道话那个是实弹演习，并且话演习命中了所有的预定目标。其中一个镜头显示飞行员发射一枚导弹，一架飞机被击中，随后起火爆炸。这个爆炸场面和1986年由汤告老师主演的美国荷里活影片《壮志凌魂》里面的场景一模一样。高飞直言话，就算大部分是真的，但加一个假的就是造假，我们只能够说这个影片就是假的。有网民提醒说 A320 是空中巴士公司的产品，央视这样随便拿来用非常不好，而且可能会惹上官司。同时国外网民亦在这里嘲讽这件事，有网民说你会认为央视在广播之前会仔细检查，这个就好像指着一只猫说这只是一只马。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华尔茨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国防部调查全国所有私立学校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营项目是否同有中共背景的公司有联系。据新唐人报道，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华尔茨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美国私立学校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公司所拥有。华尔茨办公室预测，有关私立学校的收购可能是中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全球影响力倡议在美国教育系统内的一部分。华尔茨说，从佛罗里达到纽约，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学校的拥有权与我们最大的对手中共有关，而且我们正在这培养潜在的未来军事领导人，而中共可能正在影响学校的课程和活动，这个很荒谬。华尔茨在信里面以纽约军事学院为例，该校位于西点军校以北几英里的地方，设有一个陆军 JROTC 项目，其整个宣传网页都是中文。华尔茨指出，纽约军事学院在2015年被中共拥有的非牟利性自然保护研究中心收购，该中心在 charityleverage.org 上面评级为零星，并由中国的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资助。房天下的前董事长和目前最大的股东莫天全是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华尔茨仲提到，佛州布里亚德县墨尔本市的佛罗里达预备学院，该学院设有一个空军 JROTC 项目， 该学院为美国新欧鹏公司所有，该公司是中国新欧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该公司的董事长周登光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中国企业家协会的成员。另外，针对中共严重入侵美国学校，前国务卿蓬佩奥在近日的福士新闻频道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里面发出警告话，中共已经入侵美国所有的主要大学。蓬佩奥指出，中共今日在美国的每间主要大学里面都有研究经费和他们的学生，这个就是我们今日面临的情况。下面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一号举办在线研讨，讨论中国购买美国农田引发国安问题的担忧。期间，来自乔治亚州的众议员斯科特引用官方的数据指出，在十年期间，中国资本在美国拥有农田的数目从不到14,000英亩达到350,000多英亩，产权金额已经翻了超过22倍，达到18亿美元，而且一些农田明显靠近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在去年10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和100多名议员提交质询，要求政府解释容忍中国食品商浮丰集团在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附近购买农田的做法。该基地具有绝密无人机技术设施，而中资控制不到20英里之外农田的做法，引发国会的高度不安。受该事件影响，美国国会两院的两党议员希望推出禁止中共、北韩、俄国和伊朗购买美国农业土地的条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评论说，中共对民主国家的渗透向来都是站在经济基础上才能够达到军事和政治的目标。在他内部经济这么惨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不断地扩张去国外购买一些农地。事实上表明北京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和科技上面的考量，以这个为第一优先。另外，购买农田亦能够解决国内的一些粮食问题。余中基说，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他购买农地的方式，主要就是说在这些敌对国家生产粮食。那这些粮食对于他平时来说，自己拿这一方面当然也可以满足他自己本身的需求。美国议员斯科特在近期共同发起限制中共购买农田相关的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他说，北京政府不单止需求美国的土地，还很关注美国保证食品供应的技术。他举例说，北京在美国全资持有种子公司，在美国播种各种类型的作物。在以前，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大量金钱研发这种技术，但是中共的资本正在这里从中渔翁得利。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说，中国的公司会藉着投资某些美国民间的公司，用这种第三方的方式来转投资去买美国的农地。在这个之前，美国的政坛是忽略的，其实是中共战狼外交的准备，早就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只是到了川普之后，整个被揭发，整个被打开，才对外完全公开。邱思怡说，当然美国人他亦都意识到，咁从州到联邦，他们开始制定了相当多的法律，好像以前想要将这个抖音停了，将中国孔子学院踢出去，然后将所有 5G 的产业相关全部将它断链。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根本就是一个要不要做的问题。邱思怡认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处在一种非常没有危机意识的状态，因为这个国家有强大的实力，亦没有人有什么胆量到美国国土来制造威胁，这个就造成北京政府渗透能够得逞。所以我们说美国的软实力其实反而是最需要加强，亦就是那个软的警戒心，它的硬实力。我觉得如果美国连硬实力都没有， 咁世界上冇任何一个国家有硬实力啊，大概系咁样。呢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